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无上荣光永久珍藏，我校获赠天安门广场国旗；
我校举办我与书记面对面师范生专场活动；
我校组织参加2025届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
校园新视野，婚姻管理新设立，新兴专业共探寻。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全国第一个婚姻本科专业，了解他的故事吧。
心情驿站，文旅内卷送特产，关爱学子心更暖。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了解各地文旅为学子寄家乡特产这一现象，谈谈这背后会产生的影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12月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向我校赠送天安门广场国旗。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姚辉向学校赠送国旗。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代表学校接收国旗。这面国旗曾于2022年10月12号我校90周年校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十分珍贵，意义非凡。在12月2号，我校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在家校领导、干部、师生代表共1000余人整齐列队，高唱国歌，用最庄严的仪式引领国旗。在这神圣庄严的时刻，面对意义非凡的五星红旗，贺祖斌书记勉励全体师生要不负时代嘱托，践行立德树人使命，要把对国旗的崇高敬意以及获赠国旗的荣耀转化为牢记嘱托、铭记关怀、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扎根八桂大地，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
12月2号，我校第12届党委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抓好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提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殷切希望，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遵循。学校党委、行政将一如既往支持加快推进学校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建设，把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和传播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推进，确保为国内一流大学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12月3号，我校举办我与书记面对面师范生专场活动，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与我校30余名师范生代表，围绕进一步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助力教育强国、教育强区建设主题进行深入的面对面交流，校团委主要负责人主持活动。贺祖斌书记与参会师生深情回顾了学校92载办学历程及西迁办学之路，他结合自身求学和工作经历，与参会师生分享好老师影响学生终身的故事和感受， 引导大家努力成为让学生敬仰、赢得社会尊重的大先生。他表示，师范生肩负着教育强国的重大使命，要大力弘扬和传承教育家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锤炼高尚品格，矢志艰苦奋斗，争做四有好教师，为教育强国、教育强区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2月4号，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共同召开2025届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我校设分会场，校党委书记贺祖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部负责人等参加本次会议。校党委书记贺祖斌针对如何做好我校2025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出了3点意见。一是高度重视，各学院部要严格落实一把手工程，学院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和督查就业工作。二是要抓实抓细，尽快摸清2025届学生的情况，做到重点人群心里有数，帮扶措施心里有底。三是做好服务工作，就业帮扶要做到一人一策，分类指导，重点聚焦，学院部要发挥全院的力量，为毕业生提供指导和帮助。
12月7号，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书法家协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美术学院和桂林美术馆、民盟中央美术学院桂林分院共同承办的尹之泰和唐长兴及其研究生书法篆刻展暨唐长兴书法奖学金设立仪式在桂林美术馆举行。我校党委书记贺祖斌出席活动并致辞。我校党委副书记赵铁、莫科等领导以及我校师生代表参加活动。贺祖斌书记代表学校对唐长兴教授举办展览表示祝贺，对其捐资设立书法奖学金表示感谢，并在参观展览中与唐长兴教授就书法篆刻进行学术探讨。赵铁副书记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希望美术学院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加强互学互鉴，在更高起点和更高水平上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动三全育人、深化五育并举，为推动美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月2号，经验学校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12年一体化贯通培养学校揭牌仪式举行，校长孙杰远出席活动并讲话，副校长黄晓云、燕山区区委书记李强等出席活动并揭牌。孙杰远校长在讲话时指出，附属外国语学校与经验学校双方秉持共生理念，相互支持，共同面对挑战，实现彼此支撑、共同发展的愿景。广西师范大学附属经验学校承担改革试验田作用，希望两校通过此次探索实践，不断产出新的改革经验，推动两校、燕山区、广西师范大学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教育强区、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婚姻管理新设立，新兴专业共探寻，欢迎来到校园新视野。
你知道举办一场梦幻的婚礼需要哪些工作人员吗？有网友做过统计，一场完整的婚礼至少需要10余种工作人员。而令人惊叹的是，从顾问、督导、主持人到礼服师、化妆师、摄影师，以上这些职业居然都可以在大学的专业课中学习。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全国第一个婚姻本科专业，了解他的故事吧。
就在今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同意设置民政职业大学的函，明确同意以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民政职业大学， 首批设置智慧健康养老管理、社会工作等五个职业本科专业，并在此基础上正式设立全国第一个婚姻类职业本科专业，即婚姻服务与管理专业。
十年前，由于我国婚庆市场趋于成熟，彼时的民政大正式批准设立婚庆专业，我国首批婚庆类专科专业由此诞生。那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婚礼司仪专业，而十年后，教育部将婚姻专业纳入2022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首批婚姻类职业本科由此成立。
婚姻专业围绕婚姻介绍、婚礼策划、婚姻家庭辅导和婚姻登记四大未来主要就业方向开设核心课程，目的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技能人才，改变婚姻市场中从业人员鲜有科班出身、良莠不齐的现状。
如在婚姻登记等岗位，近年录用工作人员的学历大多为本科或研究生，在办理结婚登记时，要判断新人是否为真结婚而非骗婚；办理离婚登记时，要判断对方是不是一时冲动或假离婚。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更强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判断能力。
作为全国首个婚姻类职业本科，学校如何在没有参照标准的情况下设置课程？据民政大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的老师介绍，为了能与实践结合，在课程设置之初，教师团队便进行了大量行业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总结出岗位需要的核心技能，再同企业建立合作，由教师和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
很多人都以为婚姻专业的学生课程肯定和其他专业大不相同，实则不然。婚姻专业的学生们大一主要学习英语等通识类课程，以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婚姻服务与管理概论等专业基础课，大二开始学习技能性和实践性更强的专业核心课及专业拓展课。从课程设置上来说，其实大学生们都是一样的。
当然，除了传统的教学，婚姻类本科还采用行业导师和校内教师联合培养模式，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婚姻登记机关实习，校内也设置了婚姻登记、婚礼举办等多个实训厅。婚姻登记的课程就在这个模拟婚姻登记大厅的场景中完成，学生轮流进行婚姻登记员、结婚离婚登记当事人等角色扮演，了解结婚登记的全流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据民政部统计，去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8万对。婚礼是人生中的重要仪式，而婚姻专业出身的学生们会帮助新人举办一场难忘且有意义的婚礼，这也是婚姻类本科专业培养的主要方向。
性与婚姻一字之差却区别很大，三年制变为四年制，专科变为本科，学生毕业后被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从只专注婚庆本身，到服务于婚姻家庭全周期，从业方向扩展至婚姻登记管理、婚姻家庭辅导、婚介婚恋产品设计研发等领域。这不仅意味着学校的变化，更意味着从此以后婚姻与家庭将正式成为一门可以被作为学问研究的专业。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婚姻管理新设立，新兴专业共探寻，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文旅内卷送特产，关爱学子心更暖，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学子们纷纷收到了源于家乡的爱，话题各地文旅已经开始卷寄特产了登上热榜，并引发关注。这一独特的文旅推广方式既展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还在游子与家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了解各地文旅为学子寄家乡特产这一现象，谈谈这背后会产生的影响吧。
近日，一名在广东的大学生收到了来自家乡湖南娄底寄来的青树坪米粉和一封信。信里提到，不管身在何处，家乡娄底永远是你的依靠和港湾。该学生将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各地大学生纷纷在评论区喊话自己家乡的文旅局，希望能收到家乡特产。各地文旅不仅爽快回应安排，还和其他文旅比较卷了起来。
各地文旅的这种卷并非恶性竞争，而是各地展现自身魅力的创新方式。通过特产，让人们先从味觉上感受当地的风情，从而激发前往探索的欲望。各地文旅这一举措，在寒冷冬天，不仅拉近了与家乡学子的距离，还让年轻人有了归属感，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人文关怀，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各地文旅不再满足于只宣传美丽的风景和悠久的历史，而是又通过寄送特色产品吸引游客的目光。从四川麻辣鲜香的火锅底料，到云南香气四溢的鲜花饼，从东北浓郁醇厚的黑木耳，到江南精致可口的糕点，每一份特产都饱含当地独特的风味和文化底蕴。
特产可能是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或是皮薄味甜的少通苹果，又或是香浓醇厚的宝山咖啡。这些源于故乡的特产也许不值多少钱，却包含很多爱。这些熟悉的老味道更是勾勒出绵绵的乡愁与萦绕不绝的想念。
文旅寄特产，学子晒特产，这是学子与故乡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名为文化互动的温暖接力赛。外地求学的学子通过这些特产主动接过宣传家乡的接力棒，在寝室里，在学校中，在网络上进行接力分享传递，让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感受到家乡的特色美食和风土人情。他们主动成为家乡的代言人，宣传家乡的地貌风俗，积极为家乡贡献一波流量。
悠悠天地旷，切切故乡情，剪不断的是思念，斩不断的是乡愁。年末已至，来自家乡的这份特殊的礼物，也似乎在提醒着远在外地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记忆中的味道一直在，回家的路也从不变。这份基于年末的特产，代表着家乡父老的祝福，更代表着热腾腾的团圆饭，代表着对在外游子的真情互换。
家乡是根，游子与故乡不断双向奔赴，也是真切的希望家乡能够出圈，父老乡亲的日子能够好起来。如今家乡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年轻人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为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他们回到家乡，重新与这片土地连接。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2年底，年轻人成为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他们或扎根乡土，成为和村民携手直播卖货的新农人，或通过短视频宣传身边的风俗风景，成为家乡风物的代言人，或开办农家乐、民宿，成为带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主理人。无数的年轻人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用汗水与青春换来家乡声名远扬，用拼搏与实干转变网红为长红。
家乡的富足与变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故乡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故乡养育我们成人，我们也该带着本事回去反哺。走出去的青年学子也别忘了在学成后大步归来，为家乡的发展而拼搏奋斗，为家乡双向奔赴一同致富。
在这场特产的内卷之中，各地学子和各地文旅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学子们能尝到各地美味，感受祖国大地的丰富多彩，各地特色也达到了一定的推广效果。各地文旅这番操作，让我们知道了宝山特产有咖啡，昭通的苹果很不错，玉树也有牦牛肉，郑州的胡辣汤更是不用说。话说你们家乡的特产又有哪些呢？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然、孙鹏、怡静、瑞显、新月，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
牵挂。